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8号，2021年，我们三年读经分享旧约圣经的第23周啊。今天的内容是士师记17到21章以及路德记1到4章。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这个士师记所有关于这个士师啊、那么结束在参孙、啊、这一位士师的身上。那现在从17到21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内部的事情。那么这一段啊，17到21章经文的记载，究竟是在这个400年当中的哪一段呢？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圣经的书写啊，并不是说啊，这个一定按照时间顺序在编排的。所以士师记的17到21章呢，根据这个经文里面所呈现的证据、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士师记初期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来看17到21章主要记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败坏，以及啊这个在啊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道德上的败坏啊，就是讲到这个啊有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啊被这个啊强暴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士师记的17章啊，17章。我们从17到21章的这5章的经文、啊、可以用没有神作为注解或者作为一个中心主题。它就记载在没有神的情况下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的罪证。所以呢，在17章的第6节跟21章的最后1节，就是25节一前一后的用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作为以色列人犯罪的缘由。那么当然在18章的第1节跟19章的第1节也是从以色列中人没有王作为、啊、开头语、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啊、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今天看、啊、我们这个社会状况，各国的政治人物、官员、商人、一般人，若是他们心中没有神，就任意而行，胡作非为、啊、所行的劣迹处处可见。你翻开报纸、啊、从很多的这个媒体你可以看见、啊、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个人为了一己的利益、啊、为了一己的利益呢，通常就是会、啊、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啊、就可以明白在箴言的这一句话是如此的重要。他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当然这个智慧、啊、不是指我们人的一般聪明智慧，这个敬畏神而来的智慧呢，是代表懂得约束自己不任意而行的一个智慧。所以敬畏神给我们的生活当中设立一个像火车的轨道，所以我们在这个火车的轨道呢，顺着轨道我们走，我们的智慧是让我们约束自己顺着这个轨道走在一条这个不出轨的人生、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可以明白在士师记、啊、所讲的这些事情呢，跟我们今天、啊、有些社会、啊、也是有一些关联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内容，17到18章讲到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败坏。他讲到什么事情呢？他就讲到在以法莲三地、啊、这个以法莲三地、啊、有一个人叫做米迦、啊、这个人呢在他家里面设立神堂立神像，并且呢立他的一个儿子作为祭司。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做讲解完了这个米迦做的事情以后呢，17章第6节，他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米迦在家里做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是以为他在这个家里面呢，好像是尊神为大、啊、其实是照着他的想法，他的错误的信仰在、啊、做事情。 所以我们就看到后来啊，有一位利未人就从伯利恒啊，伯利恒就在以法莲的东南方啊，从伯利恒来到米迦的家里。那米迦看到这个利未人啊，就把他留下来，用十色克勒的银子跟一套衣服聘他作为家里的祭司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从18:30啊，讲到说知道这位利未人的名字叫做约拿丹，那么就介绍说这是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可能就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不久的事情啊，可能是在士师时代的初期啊。所以从这个18:30我们大致上来了解这个17:18的这个时间背景啊，就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不久。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位利未人为什么要从犹大伯利恒来到以法莲啊这个三弟米迦的家呢？经文说他为了要寻找啊，为了要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17:8说这位利未人要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我们晓得在啊《生命记》在《民数记》在《约书亚记》都讲到这个摩西所啊，从摩西所传下来的律法诫命，特别讲到说要照顾这个利未人啊，要照顾利未人。那么讲到这个啊，比如说在《生命记》的14:28，讲到每三年一次啊，就要在一般奉献的十分之一之外，还要再拿一部分出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那这些利未人呢，就是善住在12支派当中作为教导律法的一个啊一个啊老师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为什么这个利未人要从伯利恒来到以法莲山地呢？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啊已经不再遵照律法诫命，已经不再供应利未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啊另谋出路啊。所以这个米迦呢聘请他的条件啊，供吃供住，另外给他十色克勒银子跟一套衣服，就让他住在家里面做他的祭司。17:13说到米迦在信仰上的无知哈，因为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哦，他就以为啊，他有了来了一个利未人在他家里做祭司啊，就必然会蒙神赐福给他。他却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啊，都是跟这个啊律法诫命，甚至是跟十诫啊，是有很大的这个冲突跟违背哈。我们从《生命记》讲到蒙福与咒诅的教训啊，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叫做蒙神祝福之道。简单的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啊，与神同心，与神同心，就是走在神的啊祝福之道。什么叫做与神同心，与神同行呢？那当然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想法你要放下来，要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才是啊，你顺服跟随啊，走在一条蒙福之道，而不是像米迦在这里说啊，我现在自己搞一个神堂神像哈，然后自己立一个祭司，那么就神要赐福给我，是大大的错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哈，这是以色列人分地的图啊，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中间的这张图呢啊，这个我们看到左边啊，左边是地中海，那么中间呢是约旦河啊，约旦河上面有一个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呢就流到死海。在约旦河的东边是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那么其他的这个10个半支派呢就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哈，约旦河的西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这些啊10个半支派里面哈，这个旦这个支派哈，有在上面一部分，以及在以法莲的西南边哈，是旦支派，也就是说 但支派呢特别不同，它是分成，它所分到的地呢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这个米迦设立啊，设立了这个神堂以后呢，这个这个经文的中心点就要转到了但支派。他就讲到说但支派哈，但支派呢你就看到这个啊18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然是寻地居住啊，因为到那个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明明已经分派了地业，只是呢但没有去得这个地业，没有去征战得胜。那指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在最上面拿弗他利跟马拉西中间的这一块，那但的北边呢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但人就从索拉汉以石涛，也就是说这个以法莲东啊西南边的这个但支派的分地有这个城市啊，索拉跟以石涛呢他就派了五个勇士啊去探勘那地，那地呢就是拉邑啊，就是拉邑，也就是说啊，这个后来拉邑被他们得到以后就改名字为但啊，所以就去探勘一下，说哎你们去探勘，那么他们就沿着这一条路要由南往北啊，那么就经过以法莲山地，那就来到了米迦的住宅，在那里住宿。那么住宿他就看见米迦有一个神堂，有一个祭司啊，他就问他这个问题，就说哎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他们听到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啊，他是犹大支派从伯利恒来的，他听到哎你们这个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啊，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就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那么在神学院的老师常常会用这一段的经文啊来这个提醒啊，这个教导神学生哈。那在正道神学院有一位牧师啊，也是神学院老师，就讲了一篇信息，他就问神学生三个问题啊，三个问题。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呢？啊，你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呢，还是神的呼召来到这里？”那从这个立位啊，这个我们前面17章的经文知道。这个利未人呢是因为生活需要离开伯利恒来到了以法莲山。那今天啊，这个传道人在教会侍奉，那么来谁领传道人来到这个教会呢？是因为生活需要或是神的呼召呢？啊，这个第一个问题神学院老师就问这个神学生啊。那第二个问题呢他就问啊，说那你到了一个教会啊，就像这个米利未人在啊约拿丹在米迦家里，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少年人利未的哈，这个利未人他做什么呢？他做老板要我做的。所以呢，神学院老师就挑战神学生：你进入教会哈，你是要做会众要你做的事情呢，或是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问题，就说你在这里要得什么？你是要得老板的欢喜呢，或是得神的欢喜？那我们上礼拜的讲道也用这个以弗所书6章6节勉励啊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不但是对神学生，对传道人，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走的是侍奉主的一生哈，我们就要问这个三个问题：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那我们也是同样这三个问题来问自己，然后看看啊，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究竟啊是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但支派这五个探子哈，然后就继续的啊，这个当然或这个啊利未人就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啊。所以那个但支派这五个探子就对这个人说，求你啊，请你求问神。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通达不通达，我们要去攻打，我们 要去攻打敌人，要占得所分的之地业啊。这个祭司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所以这个祭司呢啊，也是一样，照这个神的祝福呢，祝福他们平平安安的去。因此这个后来但支派啊，这个探子回来以后，那么带了这个但的勇士啊，得了这个拉伊这个地以后，他们就想起了这件事情，想起在米迦的家里这个利未人祭司啊，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错的一个啊一个祭司啊。所以呢，他们又来到了米迦的家里，他们就把这个米迦家里面以弗德跟神像跟那个祭司啊，就一起要带走。那这个祭司就爱看见哈、啊，他在这里的这个侍奉好像要被破坏了，就问他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啊，这个但支派的这个勇士就回答说：“你不要作声啊，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那但支派说，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啊，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下面经文说，祭司心里喜悦，就拿着神像跟他们走了。祭司心里喜悦，从一家的祭司啊升职作为一个支派的祭司啊，那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啊，就欢喜快乐啊，就欢喜快乐。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的侍奉啊，我们侍奉不要只看眼前，我们要看长远啊。好啊，就说啊这个地方，那么再来就讲到啊这个地方呢啊，这是一二三四五，就说啊这个十七章十八章的一些啊这个大纲啊，这个以法莲人米迦在家设神像。那摩西之孙约拿丹被米迦收留成为祭司，但支派啊派了五个人寻觅驻地，那在米迦里面，米迦的家里面向祭司求问神。后来他们去窥探拉邑，反向报告，但族呢就派了600人攻打拉邑哈、啊，途经这个米迦这个家，又把神像跟祭司带走。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但支派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错误啊，所犯的错误和罪啊。首先呢，但人哈、啊，但支派人以为他们把这个神像抢走，把这个祭司带走，就会让神与他们同在啊。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第二呢，偶像不是神，他们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就犯了十诫的第二诫哈、啊，不可啊，这个为神立偶像、拜偶像这件事情。他们也用抢劫的手段、啊、抢劫这个米迦的家里面，也是犯了十诫的第八诫跟第十诫、啊、这个随意因为贪心随意抢夺别人的食物、啊、东西。那么第四点，人公然违背神的诫命，却指望神因此祝福他与他同在，这是极大的迷惑和堕落、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我们都是盼望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但是当我们一直落在违背神的诫命当中，那我们怎么样会走在这个蒙祝福的路上呢？或许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会问，那神的诫命是什么？那我们在新约圣经，主耶稣有跟我们讲过两条诫命、啊、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那代表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啊得了主耶稣的恩典，有主的爱，我们就会有从这个爱自然出来的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很多的愤怒、怒气、苦毒的话，还有愤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心装满了这些啊这些与爱相反的意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蒙神祝福啊，走在这个神的路上？我们必须尽量来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啊，就与神同行。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啊，但所犯的错误。那么这里再稍微啊，再回顾一下哈、啊，这个但族占领的拉邑啊，拉邑就是在北边呐、啊，北边拿弗他利跟这个马拉西的这个啊中间哈、啊。所以他占领了拉邑以后呢，他就改名为但，然后就把这个米迦的神像设立在这里， 那就以这个约拿丹哈，约拿丹摩西的孙子啊，设立他为但的祭司。但人就以为说啊，这样子呢，他们有自己的宗派啊，宗教。那这个这件事情呢，就说直到那必遭掳掠的日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四世纪的十八章三十一节做了一个注解，他说神的殿在示我啊，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所设立米迦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代表呢，这个时候呢，好像就是但跟示罗啊，这个会幕神啊，约柜这些呢，分道扬镳，各走各路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哎啊，各这个整个在示罗会幕的啊，这个敬拜神的这个期间呢、啊，但呢自己在敬拜他所啊摆设的这个神像啊。那当然，我们从这里面啊，从历史就知道但支派所犯的罪。那么但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唯一啊为自己设立专属神像跟祭司的支派，这就是写在这个十七章十八章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也是一个异端的始祖啊，他们这样做呢，就等于为自己另立他神啊，这异端的始祖。那后来这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啊，那个时候罗伯安啊，这个做王的时候呢，这个王国分裂啊，所以北国以色列王啊，耶罗伯安带领十个支派啊，他就设立两个金牛犊供人敬拜，其中一个就设在北边拉亿但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设立在这个啊伯特利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啊情况，我们了解这个在但呢，这个整个啊错误的信仰异端呢，不断的扩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从但的偶像，还有前面四世纪讲到基甸的金以福德，以及耶罗波安的金牛犊啊，你这个设立这些自己为自己设立神像，然后对着神像呼喊耶和华，那这个就成为一个网罗。就好像一个网子呢，把以色列人呢网在罪里面啊，网在这个罪里面。到了启示录的第七章四到八节，讲到有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受印啊，那在这个支派的这个叙述当中，独缺但支派，但支派不在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缘由为何啊？弟兄姐妹，我们就自己思考一下哈、啊，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到了第十九章啊，十九章是讲到基比亚的事件，基比亚在便雅悯地，讲到一个人性的丑陋哈、啊。所以十九章一节，他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刚才讲到这个利未支派哈、啊，散住在十二支派当中啊，所以每个支派。这个啊所分得的地业里面都有利未人，那这个利未人就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然后这个女子呢行淫，那就自行返回伯利恒，回到娘家住了四个月，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带着仆人到这个妾的娘家，要劝这个妾跟他回去受到岳父的款待的，住了三天又一个晚上，第五天的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啊，这个当时要出门就要早上出门，的傍晚离开哈、啊，你就马上要找住宿的地方，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傍晚才离开，从伯利恒呢就来到了耶布斯城。那到了耶布斯城，大概也就十公里的地方哈、啊。他们说这个耶布斯的城啊是外邦人。外邦人所住的城，所以我们不要进耶布斯城啊，我们再往前走一点，他们就来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啊，就说、哎、我们可以去基比亚过夜，也可以去拉玛过夜。那耶布斯离基比亚就六公里，所以呢，从伯利恒到基比亚也不过是这个十六公里，所以他傍晚出发，天黑的时候就来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啊、在这个基比亚的城市里面、啊、走来走去没有人收留他们、啊、遇到一个以法莲的老人接待他们、哎、就好像是同乡、啊、这个利未人从以法莲来的、啊、遇到老乡接待他们，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十九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这一段话，他说：“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就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啊，不要，不可以进入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我们就啊过到这个过了这个基比亚哈、啊，我们呢我们过到基比亚，或者我们可以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所以呢，天黑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没有人收留这个以法莲老人。那个晚上，就有基比亚的匪徒来围住房子，把他的妾呢带走啊，就强奸、轮奸致死啊。那这里面看见一件很反讽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进外邦人的城，就说啊，又不是我们不进去，或许他进去以后不会遇到这个事情。啊、不进外邦人的城，结果呢却在以色列人的城、啊、遭此惨剧、啊、所以呢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啊、利未人的妾这个妇人呢回到、啊、这个住宿的地方就扑倒在地、啊、就死了，这个利未人的妾就死了。因此这个利未人很伤心、啊、就把他驮在驴上、啊、起身回到以法莲去了。他到了以法莲以后，就把妾身的尸体切成十二块，传送给以色列人的士兵、啊、要求讨公道。那以色列人呢，听了这件事情说，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啊、在我们自己这个便雅悯、啊、的里面、啊、在我们这个支派里面，竟然会有这种惨绝人寰的这个、啊啊、丑陋之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就聚集了四十万的军兵，四十万的步兵，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啊、要来攻打这个，要来这个教训基比亚。那么来到这里以后、啊、就便雅悯支派，因为刚才讲到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就拒绝交出匪徒、啊、反而聚集了两万六千人来对抗四十万步兵。那总共发生三次的战争。第一战呢，犹大领先出击，大败，被杀了两万两千人。然后再来这个、啊、以色列人呢，第二战 又打败，又被杀了一万八千人。到了第四战、啊、第三战呢，以色列人进食献祭求问神、啊、神允他得胜。然后就在这个、啊、经文里面、啊、我们看到在第二十章呢，就讲到了这一场战争、啊、以色列人如何打败便雅悯人。那这件事情他说是当时大祭司为亚伦之孙菲尼哈的事情、啊、菲尼哈，那我们都晓得菲尼哈就是在约书亚记、啊、做大祭司。菲尼哈也是在旷野、啊、在那个、啊啊、这个米甸女子勾引以色列人的地方呢，菲尼哈拿枪刺死了西缅首领的儿子跟米甸首领的女儿、啊、所以菲尼哈呢就是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啊、这件事情了解这个啊十九到二十一章所记载的，也是应该是属于四世纪初代初期的事情、啊、初期的事情。好，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双方大战、啊、20章35节说，耶和华就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啊、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有25100，都是拿刀的、啊、就等于说便雅悯所有的壮士、啊、都被、啊、击杀仅仅剩下600人呢，逃到临门盘，在那边住了四个月。所以便雅悯的这个壮丁啊，男丁就剩下600人。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烧尽便雅悯各城居民深处，放火烧城，啊，就等于、啊、几乎呢灭了这个便雅悯支派。后来他们就后悔啊，出手太狠，啊，就说那我们怎么样哈、啊、来挽救这件事情呢？怎么样来挽救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他说，当他们点兵要来攻击便雅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在点兵的时候，发现这个基列亚比人啊，没有派人来米斯巴参加这个战争。 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去攻打基列亚比人，因为我们要来攻打这个便雅悯的时候，他们没有出兵哈，所以就派了12000人，就把基列亚比所有的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杀死了，然后就只有带回400个处女，就是要给剩余的便雅悯人为妻，存留后裔。那刚才讲到便雅悯人有600男丁啊，那现在只有400个处女啊，怎么办？还少200啊，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在示罗过节的时候啦，以色列人啊，就在让这个便雅悯人再抢回200个跳舞的女子为妻哈，补足缺额，因此啊，就可以让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哈、不致灭亡。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利未人对这个行淫的妾哈、为什么不照摩西律法处置，反而姑息啊，要求这个妾回家哈、那前面我们读《生命记》有讲到啊，对行淫的妾要用石头打死啊等等。那竟然这个利未人哈、是在各支派当中教导律法的人，自己不照律法而行。反而这个姑息养奸、第二呢，便雅悯支派为何护短情愿跟11支派开战、也不交出这个基比亚的匪徒？那这里面当然圣经没有讲，你只能、去猜测一下、只能用、一个合理的想法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呢，41章15节是最后一节经文做了一个结语。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就想到了、我们中国一句成语、叫务必先腐而后重生、一个水果 一块肉一个东西必然先开始腐败才会长成。所以呢，我们也想到我们人心也是一样，人心先没有神了才会任意而行，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当我们读完了四世纪以后，特别读到了这个19到21章的这种人间惨剧、真的是读完以后呢，觉得内心、很不舒服。我不晓得你什么样的感觉，觉得说怎么样、怎么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竟然如此的丑陋、人性的丑陋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种四世纪最后这几章这种污秽黑暗的情况当中啊，接下来就进入了路德记啊。路德记就好像是黑暗当中一颗明珠啊，能让我们仍然看见一个人性的美丽。这是在四世纪的时代，有一个小的地方，有几个小人物的发展，那他这个故事呢，影响到整个神国度的发展。这个路德记真的是非常宝贵，在整个刚才如果你读了你心情很不舒服很难过的时候，你读到了路德记就好像很可以得着一个安慰、黑暗中的一颗明珠，在混乱堕落的时代、还是可以看见有人间的亲情，有婆媳之间相互关爱的行为、还有不求回报真心要来帮助寡妇生活的这位波阿斯、所以在四世纪的时代，他说当众人都忘记耶和华在不遵守律法的时代，仍然还有一小群人记得律法而且遵守律法，特别是其中重要的两条，就是传宗接代及产业转移。那么因为传宗接代跟产业转移就好像一条绳子把路德记的故事也串了起来。所以呢，在路德记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恩待、恩待。当这些一小群的人对圣约忠心持守遵守律法的时候呢，就展现了一个恩待的神学观。那么恩待这个字呢，在路德记出现3次，它的观念就是什么？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帮助在困苦中需要的人，恩待投靠他的人，即使外邦人也不例外。这个就是路德记一个恩待的神学观。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 对那些恩待别人的人，神也恩待他们。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给我们学习。那这一个观念呢，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5章，他说啊，天国的王就讲到这个人子回来要审判的时候，有绵羊有公羊，那这个什么样呢？就是当你恩待照顾那最小的一位弟兄的时候，神也照样恩待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恩待的神学观哈、啊，我觉得啊，弟兄姐妹是在啊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所以呢，在路德记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就说路德记呢是在士师记的时代。他说国中遭遇饥荒，那么在犹大伯利恒呢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哈，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带着拿欧米跟两个儿子呢，就要到摩押地去聚居啊。后来这个亚比米勒在摩押地死了啊，两个儿子就娶了摩押女子为妻，这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三个女人啊，拿欧米跟三个儿媳啊，就剩下三个寡妇。所以呢，拿欧米就在摩押地哈、啊，听到有消息过来，就说神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就准备要回到犹大地伯利恒去。那要回去之前，他就告诉他的两个儿媳妇，他说你们回娘家去吧，哈，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个恩待神学在这里出现，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又一样。这两个媳妇恩待拿欧米，所以拿欧米的祝福就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使你们各在啊新的夫家当中，就说你们两位媳妇啊，再找一个啊好的对象啊，嫁了啊，可以得着平安。于是呢，拿欧米跟他们亲嘴，可是呢，啊，这两个媳妇都舍不得啊，都舍不得离开拿欧米哈、啊。所以这个婆媳关系真的是非常的好。那这里面啊，两个儿媳妇呢，其中一个厄尔巴呢，跟婆婆亲嘴就告别了，只是路德舍不得拿欧米，所以路德呢，就对拿欧米说啊，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要跟你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这句话非常的美丽哈、啊。他说路德对拿欧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啊。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我就跟随你到底。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啊。不管你在哪里，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你要葬在那里。只有死能使我与你相离，不会啊，不会有任何事情让我离开你。如果不是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所以呢，这个拿欧米就带着路德就同行从摩押地回到了犹大的伯利恒。他们的伯利恒啊，这个何城人就听啊，那个不是这个拿欧米吗？他们搬到了这个啊摩押地啊，现在又回来了。妇女们说啊，这是拿欧米啊，这张图呢用了一个满脸沧桑的这个女人哈、啊、来啊表示拿欧米的情形。所以拿欧米就说，你不要叫我拿欧米，这个名字就是甜的意思，你要叫我马拉，苦的意思啊，因为我现在很苦啊，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我跟丈夫跟儿子满满的出去，现在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啊，我现在丈夫跟儿子都没了，耶和华降祸于我，既是这样啊，为何叫我拿欧米，不如叫我马拉好了啊。啊，所以呢，我们就晓得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个犹大人的季节里面，我们从这个啊犹大人的年历哈、啊、看到，这个他们是在三月的时候啊收割大麦，所以拿欧米跟他的儿妇啊摩押女子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啊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刚才讲到说神祝福于以色列人，让他们这个有很多的粮食，所以他们回来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拿欧米就对路德说，你到田间去啊，去拾取这个麦穗啊，拾取麦穗就去了。那就路德凑巧啊，恰巧来到了这个波阿斯的田里， 圣经用这个恰巧，其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没有偶然，没有恰巧。我们相信神在掌权，神安排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恰巧跟偶然都是神手中的机会啊。所以他就来到了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啊，这个拾取麦穗也是照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的吩咐。他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进田角，也就是田的那个角落呢，不要割啊，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啊，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你要把这些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一小群人就遵照这个神的指示啊，就说啊，这个于是呢，波阿斯就看见路德，他就告诉他的仆人哈、啊，要恩待路德哈、啊，这个不可欺负他，就多留一些麦穗给他捡食。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听我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去，你就常常跟我的使女在一起啊，就在我这个田里面，我也跟我的仆人吩咐过了，你跟着他们，你口渴了就到。”啊，那个喝水的地方仆人会打水给你喝哈，他不会欺负你的。所以呢，这个路德就俯伏在地对波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子连续我顾恤我呢？所以路德就对波阿斯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波阿斯怎么回答？看一下，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也就是说路德恩待他的婆婆的事情，这个在我们这些不认识的民中啊，都有人告诉我啊。这个波阿斯就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照你所行的赏赐你。这一句话也就是说，愿耶和华照你恩待拿俄米，也照样恩待你。所以波阿斯就说，我现在恩待你是因为啊，你恩待拿俄米，所以我照这样子是照耶和华的恩待来对待你。所以他就告诉这个路德，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呢，这个路德就很高兴啊，拾取了义一法的大麦，还有刚刚跟这些仆人坐在那边没吃完的饼啊，带回去给他的婆婆啊拿欧米，就非常的高兴啊。大概就是一一法大麦，就是22公升啊，22公升。那这个拿俄米呢，就问，哇，那你今天是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啊？是谁使你啊，顾恤你，让你得这么多的祝福呢？那路德就说，我今天哈、啊、是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就对他的媳妇啊路德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又回到这个啊这个恩待的这个神学观念哈、啊，因为波阿斯恩待路德，所以拿俄米祝福说，愿波阿斯蒙耶和华祝福啊，就说愿耶和华恩待那人，因为他恩待这个啊路德跟拿俄米。好，所以在这件事情。拿俄米又继续的对路德说啊，那个波阿斯啊，是我们本族的人，是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啊，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就对路德说，以后你就啊，只到他的田间去就好了。所谓的至近的亲属啊，至近的亲属，在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叫做 kinsman 啊 ，redeemer， 就是至近的救赎者啊，至近的救赎者。所以呢，他们这个啊，路德就在从收割大麦的期间，一直到收完了小麦，也就从3月到6月的期间呢，他就一直在波阿斯的田间跟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起拾取麦穗啊，就大概从3月到6月的期间。那么这个这段时期过了以后，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呢，就对路德说，希望啊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哈，使他享福。所以呢，他想说，哎，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按照这个律法，应该是波阿斯至近的亲属，那可以赎回他们的地，可以娶这个路德为妻哈。 所以呢，拿奥米就告诉路德说，你晚上哈、啊、就去到这个大麦场，他在打麦穗的地方啊，在波阿斯脚上的地方呢，躺在那里睡觉。波阿斯看见你做的这件事情，他就会告诉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那天晚上，波阿斯吃喝完了，心情非常的高兴，就躺在麦堆啊。那路德就悄悄的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然后到了半夜啊，波阿斯突然醒过来，说：“哎，怎么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就说：“你是谁？”啊，这个路德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衣襟遮盖我也等于是用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来娶我的意思，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有两个义务，就是要属弟或者弟婿兄双啊，娶这个哥哥的寡嫂。那伯阿斯说，好，我知道了啊，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愿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你专心啊，这个跟拿欧米在一起。但是呢，他说现在呢，你所说的啊，我必照着行，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城里面伯利恒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然后，但是呢，但是他伯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所以你今夜在这里住宿。如果啊，我明天去找他，如果他愿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他若不肯，那我就会为你尽了本分啊。所以他就告诉这个路德，你在这里休息。到了天亮的时候啊，波阿斯呢就告诉他说，不可让人知道有你到了这里。然后呢，就拿了六个本基的大麦哈、啊，这个放在他的这个给路德带回家哈。所以路德回去了，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啊，这个路德就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给他看这个六个本基的大麦哈、啊。所以好，所以女儿啊，婆婆说啊，拿奥米说啊，你就安心的等候，这件事情必会成就啊。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就来到了城门口啊，就正好又是恰巧两个字啊，跟大家已经啊说过了，恰巧都不是恰巧，都是神的安排。波阿斯就遇到那个至敬的亲属，那就对他说，哎，某某人你来坐在这里，他们就坐在这里，就从本城的长老选了十个人要做公证的，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对他说，哎，你知道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奥米哈、啊、要卖我们族兄啊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哈、啊、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实才是我，没有别人哈、啊、那意思就是说，那你是不是愿意来赎这块地呢？如果你不肯的话，你就告诉我。那个人说好啊啊，那这件事情啊，当然也是在前面生命记所讲过的哈、啊。他讲到说，地不可有卖哈、啊，地都是耶和华的啊。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你所得为业的全地呢，要准许啊，将来赎回。他说，如果你的弟兄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这个、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如果没办法赎回呢、啊、这个等到富足的时候能够赎回，就算出这个年数、啊、就把它赎回。所以这件事情是写在利未记的25章、啊、23到28节。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把等于把这块地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啊、到了禧年呢，就可以得回自己的地业。所以呢，这个那个人啊，那个最近的亲属说，好啊，那我可以把它啊赎回来。那波阿斯说啊，那你不但买这块地啊，你也要娶这个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那个人听了这件事就说，哦，我不要啊，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哈。啊、就让给你吧、啊、你要去赎就让给你，我不做了。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啊、如果那人赎了地、啊、这个时候呢有三种情形、啊、路德没有改嫁，或者路德嫁给外人。那么路德的先夫、啊、这个马伦没有后裔啊，因为路德改嫁了嘛，所以他的先夫马伦没有后裔。 那因此那个人赎了地，那马伦没有后裔呢，就等于说这个地啊就归给那人，即使到了禧年也不用还。所以那个人买了地也不取不得啊，他的算盘这样算呢，其实是啊蛮精的。但是如果说路德要嫁给那个人，就说那你要娶路德啊，那路德嫁给那个人以后生了孩子，长子就算作马伦的后裔，就是路德跟那个人生的孩子呢，算作马伦的后裔。那么这个地呢，就要归给这个马伦的后裔，也就是那人的骨肉。因此这个地啊，就不算他了，就等于那个人呢，要来养育马伦的后裔，然后呢，把这个地也要归给他。所以呢，他当然这一笔账算不啊划不来，所以他就不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路德啊，这个那个人不赎这个地哈、啊，路德就可以嫁给波阿斯。那波阿斯呢，把这个地买了，那生了儿子呢，也是算作马伦的后裔。但这个地归马伦的后裔啊，就是归给波阿斯的骨肉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用这样子一个图表来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好，因此呢，他们就怎么样脱鞋为证啊，脱鞋为证啊。就说好 deal 这个交易成功、啊、交易成功。所以呢，波阿斯就对长老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啊、凡是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基连马伦就是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我都从拿欧米手中买了，又要娶马伦的妻子、啊、路德为妻，好在世人产业上存留、啊、他的名。好，你们今日做这个见证。所以呢，这个城门口的这些长老就说，好，我们做见证哈、啊，愿你们啊，愿耶和华祝福你们啊！这个好，那这件事情就完美结局啊。于是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啊，就生了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子，那就要算作马伦的后裔嘛，哈、哦。那众人就来恭喜拿欧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因为神没有撇下你啊，让你没有无至敬的亲属，就是你今天哈、啊、有了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呢，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着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来奉养你。所以呢，拿欧米就很高兴哈、啊，抱了这个孩子，然后呢，就给这个孩子取个名字叫做厄贝德。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从路德记，特别是从最后这个17节到22节哈、啊、这一段家谱的交代。因此呢，才会把整个、啊、大卫的祖先呢给连接起来，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里面，犹大娶了他的儿媳妇他玛，生了法勒斯、啊、然后法勒斯生希斯伦。那后来这个、啊、他的犹大的一个儿子呢，子孙呢，叫做撒门，那娶了外邦人，就是迦南地的妓女拉合，然后生了波阿斯，那当然中间有跳代哈。那波阿斯呢就娶路德，路德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大卫，这个啊路德记就把大卫的家谱呢给补齐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看见这里面呢，可能有省略啊。省略几代没有记载，圣经不是把每一代都记载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从、啊、今天读完了四世纪，读完了路德记，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人性丑陋、啊、残酷无情的地方，仍然有一小群人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愿意照神所吩咐的过日子、啊、这些就成为敬虔的人，他们就养育啊，就成为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员，也是啊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君王哈、啊、大卫王。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我们从路德记恩待这个观念，恩待的神学观念，我们用这个来祷告哈、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恩待别人的人。当你恩待别人，神就恩待你。啊、神就恩待你、啊、这个整个在路德记的观念呈现得非常的清楚。恩主，谢谢你让我们晚上在主里面的学习，我们要来做一个恩待别人的人，我们做一个来供应来、啊、照顾、啊、 最小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那就是完全不能回报我们的人，我们都乐心甘心乐意的去做，因为我们所做的别无所求，也不求有回报，我们只是里面有主的爱，所以我们愿意照神恩待我们的福分，我们去恩待别人，也把这样子的祝福传给其他的人。这就是主你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因为你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祝福。同样的，我们是主的啊，这个所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因着信我们都算成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我们就从我们的生命啊，就是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求恩主来啊，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听见这样子的话语，心有所感，心被圣灵感动，我们都是恩待别人的人。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我们今天就到。